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每当我俩发生矛盾，气得咬牙切齿的我，想到丈夫曾怎样帮我度过新手妈妈的挣扎，心就平息了。神让我看到，我正拿着一把尺量来量去，我干了多少，丈夫干了多少。神让我去掉心中的尺子，他常对孩子说肯定的话，摸着他们的头祷告祝福。父亲所做的是我完全做不到的。
耶稣的出现照亮幽暗世界，他的爱就刺向我彰显。
医治爱的河流，我们的差异如此大，如何走过七年之痒？作者于慧。你祷告看看，我觉得神可能要带领我们搬家。临睡前，丈夫尽量以轻描淡写的口气说：什么？开什么玩笑？我们在这里才住了两年，一切都刚刚走上正轨，搬什么家？我立刻就炸了。哦，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或许是明年。他仍然不紧不慢。明年？明年什么时候？几月份？除非是暑假，要不孩子上幼儿园怎么办？报名要排很久，中途转学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要适应新环境。我的思路一下子飞出去好远。听到这里，丈夫开始不耐烦了。你能不能先不要进入细节？细节，我没有答案。这些不重要。你能不能先看整体的大画面？如果是神的心意，细节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一听也火了。谁说细节不重要？再说，我觉得这些根本不是细节。如果孩子们没有幼儿园上，我就要一天24小时带孩子。如果孩子们心理调试不过来，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心力来疏导他们的情绪。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于是，一场对话不欢而散。按下快进键，在这场讨论之后半年，我们顺利地卖掉了旧房子，顺利地买到了新家，顺利地为两个孩子报上了一所优质的基督教学校，顺利地搬到了新的社区，爱上了新的生活。我们都看到神的手一路带领与供应，并为此欣喜感恩。而在那晚激烈讨论的 A 点与皆大欢喜的结局 B 点之间，是我们之间许许多多的沟通、磨合、祷告、调试与跟随。这个小例子可以说概括了神在八年的婚姻生活中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带领我们行走的道路，在差异中学习爱理合一。
向往彰显。
三年抱两的挑战。丈夫是福州人，我是北京人。2003年，我们在温哥华的一间教会相识，后来一起带领青少年团契和带敬拜，他负责照顾男生，我负责照顾女生。他比我大4岁，在我心里像个哥哥。有时聚会中孩子们太兴奋不听话，我以求救的眼神看看他，他就站出来帮我维持秩序。有3年的时间，我们只是一起配搭服侍，在同工团队中一起祷告，很单纯的主内友谊。也是在这3年中，我们在团队里有许多的机会彼此磨合。比如说，当我主领敬拜时，一般在周二就把确定好的诗歌名单告诉他，但当他主领敬拜时，到了周六还在仰望神，周日早上可能有感动要改换一首诗歌。回想起来，其实从那个时候，神已经为我们的未来做磨合的预备了。后来经过2年的恋爱，1年的订婚期之后，我们走进婚姻。牧师在婚礼上的讲道我记忆犹新，他反复强调一件事，莫忘起初的爱，以爱为第一优先。如今我们的婚姻进入第8个年头，对这话有了更深的理解。因着婚前真实相处和同工了很长时间，新婚第1年对我们来说相对容易，在甜蜜的二人世界中更深地认识彼此。但接着就是3年抱两的节奏，随着2个孩子的到来，神的美好产业带给我们无比的幸福，但生活的压力也骤然增加。在我们婚姻的第2年，也就是女儿出生的第1年中，我经历了一段低沉的日子。那时候丈夫工作繁忙，两边的老人都无法来帮忙，我作为新手妈妈经验不足，一时也不适应新的身份转换，每天一个人对着嗷嗷待哺的婴孩，心中充满各样的孤独与失落，常常流泪。那时丈夫让我感受到什么是基督舍己的爱。记得女儿4个多月长第1对小牙，那时我还没给她睡眠训练，她频�繁夜醒，一夜10次的经历也是有的。我睡眠轻，醒了不容易睡回去，基本一夜没法睡多久。丈夫看我辛苦，让我去另一个房间睡，他负责夜里哄孩子，只有2次需要喂奶时过去叫我。在孩子5个半月时，我们在教会姐妹的鼓励下给孩子进行睡眠训练，丈夫完全支持和配合训练的过程，很快孩子就可以在婴儿房一夜安睡了。后来在孩子9个月时，他看我还是状态不佳，就放下工作回家陪我。那时候他也觉得神在工作上会有新的带领，所以想暂时停下来安静等候祷告。回归家庭之后，丈夫每天给我做营养美味的饭菜吃，带着我和孩子去森林里散步，带着我一起敬拜祷告。渐渐的，我走出低谷，神也在几个月后赐给他一份更好的新工作。这段经历让我特别感恩。后来每当我俩之间发生矛盾，气得咬牙切齿的我，一旦想到这段经历就会瞬间平息，想着能在我人生低谷时那样恩待我的人，我一定要用一生去好好珍惜。半年时间里，我们俩都要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还要还房贷， 那是我们经济最窘迫的时期，但丈夫说，当感受到我们心里面有担忧和惧怕的时候，就是我们更要给出去的时候。所以我们喜乐地奉献给教会一笔钱，感觉里面的惧怕反而断开了。神教导我们信靠他，把未来交给他，更是要给出去。后来神赐给丈夫更好的工作，我们在经济上也不断蒙神供应，除了基本的十一奉献之外，还有余力为教会和福音机构奉献更多。他让我看到一颗信靠而慷慨的心是何等宝贵。在女儿两岁半的时候，神又赐给我们一个儿子。那时我父母来加拿大与我们暂时同住，在家务和育儿上给了很多帮助，让我非常享受第二个孩子的婴儿时期，享受陪伴孩子们的成长，做他们的妈妈。但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的一年中，是丈夫工作压力最大的时期，经常看到他脸色阴沉地走进家门。虽然一方面我很享受与父母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却对丈夫越来越多怨言，觉得他陪伴我和孩子的时间太少，把工作压力和情绪带回家，把孩子和家务丢给我和我的父母。有一次祷告时，神给我看到一幅画面，我正拿着一把小尺子，非常计较地量来量去，衡量我干了多少活，丈夫干了多少活。神让我把心中的尺子去掉，学习靠着神过好自己的生活，成为丈夫的心灵支持。神让我看到，虽然在照顾生活起居上，丈夫没有我细心和主动，但他喜欢跟孩子们玩，三个人滚作一团特别尽兴。他喜欢旅行，安排行程各种细节，带孩子们去看世界。他数学好，在游戏中就教孩子们做数学。他喜欢敬拜和祷告，经常抚摸着孩子们的头，带他们一起祷告，为他们遮盖和祝福，常常对孩子们说肯定的言语。他作为父亲可以给孩子们的是我完全做不到的。之后不久，神就在环境上开门了，就像文章开头讲过的，神带领我们搬家，也调整了他的工作。我的父母在附近单住，享受他们自由闲适的晚年生活。丈夫很多时间在家办公，我们四口之家也有更多在一起的家庭时间了。戒指已经在路上了。新婚时，丈夫有一次拍着胸脯向我保证，家里的经济事情你不用担心，只要去做你喜欢做的，神呼召你做的事情就好了，养家让我来。当时我们的银行账户里没什么钱，但他的心中却有一份令我感动的信心与担当，这信心是建立在他所认识的神身上。他单纯地相信，上帝既然赐给丈夫成为家庭的带领者、供应者和保护者的角色，神既然赐给他婚姻，就一定会带领他站好这个位置。他确实言出必行，勤奋努力地工作，为家庭付出，在属灵上带领这个家， 在经济上供应这个家，勇敢担当起神赐给他的角色。他让我能够自由选择在孩子们小的时候留在家中照顾他们，同时从事自己喜欢的翻译和写作。他不因我赚钱少而轻视我，说我的每一份收入都是家里的额外奖金。我常常带着孩子们一起感谢爸爸忠心地赚钱养家，让我们蛮有安全感。像所有的夫妻一样，我们也有过争执和泪水。这几年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扛工作的繁忙生活中为婚姻关系保鲜。有两三年的时间，当妈妈的简直忙乱到四脚朝天。说实话，很多时候最期待的不是有人帮我看看娃，让我跟丈夫去约会，而是把两个娃都丢给丈夫，让我自己清静一会儿。我知道那些日子里他常有被妻子忽略的感觉。有一次孩子们午睡醒来，我为他们调了两杯温温的蜂蜜水喝，丈夫走过来看到说，没有我的吗？那一刻那句话猛然点醒了我，我已经多么习惯于马不停蹄地照顾孩子，心思完全没有想到丈夫。我很感激丈夫发出了他的提醒。许多家庭长期如此运作，丈夫的心不知不觉中已经离开了。丈夫好几次对我说，如果你把在孩子身上的用心分一些在我身上，孩子自然会更好。这话乍一听似乎在争宠，其实是委婉的提醒。因为圣经教导我们的家庭次序不就是配偶优先吗？其次是夫妻同心养育孩子。于是我重新学习在小事上服侍他，向他表达爱意，就像新婚时我自然而然所做的那样。而先生对我也很珍惜，结婚五周年纪念日前，有一天我们躺在床上闲聊，我感叹说，三年生俩之后，身形和心态都变了，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都戴不上去了，等有时间咱们去重新给我买个戒指吧。我说话时心里是有几分酸楚的，当时还在哺乳期，整天忙着给弟弟喂奶换尿布，顾不上形象，觉得自己很狼狈很邋遢。没想到丈夫回答说，我给你订的戒指已经在路上了，五周年的礼物。我当时感动到飙泪，我在丈夫心中仍然是那个他珍惜并追求的女子。放下自己，彼此成全。在婚姻中，丈夫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观点是，夫妻是一个团队，我们要学习如何来彼此成全，成全上帝在各自生命中放下的恩赐与呼召。这些年的相处，他深深成为我性格上互补的力量。我是快手笔的行动派，他帮助我学习谨慎，我注重细节感受，他提醒我看到整体画面，我活在当下，他鼓励我寻求未来的方向，我执着于象牙塔的思辨，他带我经历现实生活的美好，我喜欢稳定的日子，他带我走出舒适圈，经历更博大更精彩的世界。 在追求信仰的方式上，我喜欢一个人安静看书、看圣经。他带我去不同的特会和培训，寻求和接受属灵导师的栽培。熟悉我的人说，我在婚后，尤其在成为母亲之后，更成熟了，更接地气了。这要归功于上帝借着丈夫在我生命和品格上的影响与成全。曾经也有失落，觉得在加拿大的一流学校读了文学和神学两个硕士学位，但每日不过是换尿布、喂奶这些我并不擅长的事物中度过。所幸在琐碎的生活中，丈夫鼓励我不要放弃翻译，哪怕每天只翻译一两页。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就更多了自己的时间。但我在下午3点把孩子们从学校接回家来之后，就是他们的全职妈妈，雷打不动地享受神赐给我的母亲身份和职责，陪伴他们去游乐场疯玩，陪伴他们读书、画画，给他们煮饭吃，听他们跟我唠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无论是翻译还是写作，其实最深处是因着自己实在享受于其间。我在职业方面是个随意的独行侠，不喜拘束，崇尚自由，抱持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的想法。他是个有远景、有规划的启发者和推动者，他帮助我成立独立的机构服侍神，鼓励我与其他团队连结与合作。2017年的夏天，我们迎来了结婚7周年纪念日，神送我们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家网络平台邀请我们夫妇主讲一门为期6周的婚姻课堂。在准备课件、授课和辅导的过程中，首先受益的是我们自己。面对所谓的7年之痒的时刻，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要赐我们更新的眼光来看待彼此和我们的婚姻。我们带领近80对夫妇一起操练合一、沟通、尊重与爱，放下自己，彼此成全。在7周年纪念日后不久，神又赐给我们一位牧师导师来辅导我们的婚姻，帮助我们看到彼此的不同以及如何相处，改善我们的沟通。从本文开头的小例子谈起，导师帮助我们看到，我是一个注重计划、秩序和细节的人，当计划和秩序被打乱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调整并建立出新的计划和秩序。而丈夫是一个愿意拥抱未来各种可能性的人，喜欢从宏观看事物和做决定，是一个愿意拥抱未来各种可能性的人，喜欢从宏观看事物和做决定。在搬家的事情上，因着我们的差异，我感到未来的不确定和丈夫不体恤我的感受，因此不高兴。丈夫则因着我第一时间的负面反应而觉得不被信任和支持，带领这个家来顺服神的旨意好难。导师帮助我们看到改善的方向，让丈夫给我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沉淀，顾念我的感受，让我不要从惧怕里说话和行事，把丈夫的提议带到神面前来祷告，相信若是出于神的，必在最合适的时间以最合适的方式成就。在婚姻中，我们不是完美的，但我们都愿意改变与成长，甚至在每次剧烈沟通之后，我看到彼此都在反思、调整、改变。7年不痒，7年 更新。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爱的。4年前，神感动我们成立了一个年轻基督徒夫妇的家庭小组，当时我们当中还有2对情侣，如今一路走来，我们是十分热热闹闹的家庭，每家有1到3个孩子，我们是彼此的好友，也是彼此的拉拉队和守望者。葡萄姐姐和橄榄弟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2个爱的结晶。去年9月，葡萄上小学，就读的是一所基督教学校。在入学申请时，我们需要交一份教会牧师的推荐信。当施密特牧师把推荐信转发给我时，我一边打开一边想，牧师会写些什么呢？可以说，施密特牧师是亲眼看着我们这个家庭组建起来的。当初我们的婚前辅导是他们夫妇做的，婚礼是他来证婚的，后来2个孩子先后出生，都有他们夫妇的带导陪伴。在推荐信上，他会写我们的孩子乖巧听话吗？写小葡萄的才艺和聪明吗？出乎我的意料，这些话都没有。牧师写道，这个家庭深信耶稣基督是全家的主、救主和元首。先生 Michael 提供属灵的带领，太太 Hazel 体现敬虔妻子的特质。孩子们知道他们是被爱的。看着牧师的文字，我的泪水涌了上来。是的，孩子们深深知道，在这个家庭中，他们是被爱的，来自天父的爱，来自父母的爱，这就足够了，这是最有价值的。